印光法师文超夫永嘉某坤寄书，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超文。物年不足为轻重，略怒一二，以见其盖。当详曰：净土实要，净土甚贤怒，乐邦文类等，则取法有地，怀疑无由依。法远诸邻一书，详谈因果，理事并进，可治尽是排因薄果，肆无忌惮等高荒顾忌。凡有信心读书人，皆当另约此书，岂但有益于身心性命，实于格物致知，文章学问大有裨益也。安世全书亦与此同其气类耳，文人皆不可不知。好，先看这一段。上面印祖啊，对如何去读文超的重要文篇以及专修的理念，感应道交往生的原理和一门深入啊专修的好处啊，居尘学道奉行孝道，这些都做得很精要的开示。那么对这些啊，印祖都很谦虚地说，如果我这些言句啊是由于自己还是一个足犯身，不足为轻重，就是不足以一年九鼎啊，这个只是概略的啊说出我想要表达的这种意思啊，啊其中一二而已啊。印祖一生弘法，在世间法是敦伦尽奉，贤邪纯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出世间法当拈出啊，真为生时发菩提心，深信切愿持佛名号啊，这样的以儒家的这个文化作为世间法的指导，以净土往生一法作为出世间法的指南啊，这样的教诲啊，在这两方面都略入一二啊，就以见得印祖一生弘法的纲中要领，它的大概就在这里都已经表达了一二了。这个一二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它的全体，就好像尝海水一滴就能知道整个海水的味道，也就知道百川河流的信息都在里面。那么印祖这种弘法的纲中要领，也就是整合了古圣先贤儒佛两家的精要啊，这样的理体切合当代啊众生的根基属施舍的教化，在目前我们弘法上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啊。那么这样的弘法理念和教化的精神也不是印祖自己别出心裁，它是源远流长啊，圣贤心法的延续啊。那么这个源头呢，可以 详细的去阅读净土十要啊，净土圣贤录、乐邦文类这些书。这里提出这几本书，也就是印祖指导周梦游、周群真两兄弟要读些什么样的书啊。这个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读什么样的书是非常重要的啊，要读具有政治正见的书。如果刚一开始就接触一个邪知邪见的书，这种先入为主啊，知见上的啊毒就很难拔出来啊。所以我们读什么书啊，听什么法，接触什么样的善知识，在他开始的时候不得不十分的谨慎啊。于是我们去听一个过来人啊，给我们指一条路，这个路包括读什么书、修什么法、注意什么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注意叫参学了啊，参学啊，要参大善知识。比如我们到北京去，这个路线一定要问一个曾经到过北京的人，我们才能够问清楚。如果他自己都没有去过，你就问他，他又冒充自己去过，这时候也可能本来往北方走，他指向南方去了啊，指错了路头，你再勇猛精进，越勇猛精进离的目标越远，这叫南辕北辙啊。所以读这个书，我们要听印祖给我们列出的书目啊。那印祖他的具有啊金刚眼呢 啊折法眼呢 啊他不会选错啊。选的第一本是净土十要。净土十要是谁编著的呢？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祖师偶一大师选择出来的。偶一大师生在明末清初啊，成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通宗通教，他是大通家啊，是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临终侍卫啊，临终他弟子问不知啊，大师所证何位啊？偶一大师说：“明智未终，真佛眼啊，未知毕竟复何人？”就是很谦虚的说自己在六级佛里面，自己还是明智级佛的位置，也就是凡夫啊。从正方面来看，不仅没有断见识惑，连见识惑扶都没扶住，这是明智位的这种啊修正功夫。但是他这个凡夫地，他大彻大悟了，他的见解与佛同齐了啊，这叫真佛眼。哎，既然他是大彻大悟，知见与佛同齐，所以偶一大师所写的书、所选择的文稿是值得我们相信的，具有佛的知见啊。那么净土十要是偶一大师这个从啊自古以来很多高僧大德啊，包括居士大德对净土宗有诸多的著述啊，真可以称为汗牛充栋了。在这种种的著述里面，有的知见非常纯正，有的知见有所夹杂，有的是站在通途教理去全息净土法门啊，等等不一啊。包括观经里面啊，对九品往生的判位，就从这一点都来看到啊，有的判得很高，认为登地菩萨才能往生啊，上品往生啊， 凡夫都觉愤啊，所以这些就需要有一个凯定古今的这样的一个择法眼，为我们凡夫众生选择好一些纯正的这样的书籍。偶一大师具足这样的资格，他在古来的著述当中选择了九种啊，其中在前面加上他所著的《弥陀要解》，就形成十类十种书，就叫十要啊。十要第一要《弥陀要解》，这是偶一大师从他的《大光明藏》里面啊，在九天的时间当中写出来的啊。那这个要解的著述，就是注解《阿弥陀经》的啊，真是啊，把净土法门的这种奥藏心要和盘托出啊啊，直显佛心啊，这个站在净土不可思议的层面来诠释净土不可思议的事理因果啊。那么这个要解被印祖称叹为是古来著阿弥陀经那是最胜第一，纵然是古佛来注解这部要阿弥陀经也不能超过这个要解啊。那么后面呢有慈云尊师尊者的啊这个一些禅疑，还有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啊，以及啊唐代的非喜法师的啊念佛三昧宝王论啊，净土佛论啊，佛问念佛直指啊，以及啊圆弘道居士的西方合论啊。那么这净土十要十篇文章都非常精要，我们很多人都会很容易得到这本书，但我们可以做个问卷调查，净业行人有几位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十要全都看完的人？大概很少啊。净土十要原来古本是分为四册啊，从偶一大师注解之后，他有个学生叫陈实啊，陈实法师曾经有一个评点啊，那陈实法师他也自认自己水平很高，在评点的过程当中他也有所删节，这些删节呢往往不一定很合适啊，印祖对这个曾经有过呵斥在印祖时代就令徐渭如居士就啊寻访啊原来偶一大师所刻的古本啊，找到了啊，所以印祖又重新校订了一遍，校订之后啊那些啊排列的顺序都有所调整啊啊，印祖还另外加上了车务禅师语录啊，车务禅师语录很重要啊，我们明天将会在太平省来讲车务禅师语录啊，还有谭暖大师的往生论著啊，莲花世界诗啊，以及像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论啊，菩提心论啊，这些啊印祖又把它加上去啊，所以这部书确实是净土宗理论的啊精要啊的一些著作。可能是由于文辞很古奥，义理很深，对现在净业行人来说仍然存在一个阅读上的障碍，所以如何把净土十要来通过啊讲述的形式，乃至甚至通过翻译白话文的形式啊，如何把它通俗化是非常重要的， 印得很精美，厚厚的一本，现代人一看他就害怕了，害怕之后他就不怎么看了。弥陀要解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也觉得很难，很难读懂了。如果他没有相当的古文基础，没有天台教理的理论基础，没有净土宗的素养，他确实看过去他看不懂所以这些也就给我们弘扬净土宗的无论在家出家的法师们大德们提供了一个课题，如何把净土实要通俗化的这个传播出去不要把这个摩尼宝珠就摆在一个装饰的位置上，很多人请回了净土实要放在了书架上，好像很恭敬，过了若干年还是崭新的那么印书出来，很多印经处印出来可不是让你放了十年八年还是崭新的，书是要读的你不去读看书也是转法轮呢，把佛言主语这个知见通过我们的文字的般若的形式引发我们的观照般若我们把它接纳过来，这个法轮才转到我们心里去，变成了我们的知见，变成了我们行为的指南呢所以这本书值得我们反复去读，一定要读熟，甚至重要的文句要把它背下来背诵下来我们很多人没有辨别邪正是非的能力，就在于这些重要的书他都没有读过再来问问印光法师文钞这个三大部，有几个念佛行人通读过？可能很少有是有但很少那对于一个真正知见的确立，这个印光法师文钞读一遍你还留不下什么印象，你还得要读三到五遍呢，甚至十遍八遍呢每天要拿这个文钞要看上一两篇书稿，天天熏习你这些都读熟了就好办了。我们也看到这种现象，那些读文钞读熟了的居士往往就具有比较好的辨别是非邪正的能力，他就建立了一个参照系我读文钞读熟了谁讲什么讲什么，他有文钞的对比马上就知道他讲的对还是不对。如果你文钞也没有读过，净土实要也没有读过，祖师说什么你一概两眼一抹黑，所以这个世间的一些人讲那些相似法你听的就蛮有道理，你听的蛮有道理的往往就没有道理所以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祖师印祖在这里详约是要你详细的去约，要精读精读，这是净土实要这本书反复读净土圣贤录，这是清代的彭绍升居士指导他的侄子彭熙颂就是收集古往今来往生的这种例子来这个结集的一本书那么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大臣乃至于那些飞禽走兽异类的众生往生的故事这样通过一个个往生，我们往生的个案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效仿的这种楷模 他是怎么往生的，生前持什么样的行业啊，临终有什么样的感应啊，这样一方面加强我们对啊净土往生依法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啊这个见贤思齐呀，就是圣贤往生是凭什么往生，我也要向他学习啊，亦步亦趋啊，所以这部净土圣贤录也常常要看一看，读一读，然后把自己摆进去，依教奉行啊。那么第三本列的是漏邦文类啊，这是宋代的中小法师所啊结集的一本书啊。漏邦就是指极乐世界啊，就是净土一法往生到啊漏邦的这些古圣先贤的重要的著述，把它收集在一起啊，漏邦文类。啊，对这些书有所了解，则取法有定，怀疑无有，啊，就能够啊，事理因果，修行方法就有一个楷模，就好像我们练毛笔字，啊，练毛笔字有个特点，你不要写自己脑袋瓜子字，你一定要找一个字帖跟你比较相近的字帖，然后你就按照那个去临摹。啊，一笔一画它的结构啊，这个啊，你临摹久了，临摹就是一个无我的过程，你不要写自己脑袋瓜子字，你把自己全部放下，写那个字帖上的字，写得越像越好啊。我们看这些祖师的书也是这样，你不要有自己的知见，把自己知见全都放下，把主佛言主语的知见我们去模仿，模仿的越好越像越好，他要完成这么一个转换啊，这就叫取法有地啊，你临摹有临摹之法，学佛法有学佛法之法啊，学佛法就是以佛知见来转变我们凡夫的知见，你不要执着自己凡夫知见啊，凡夫之间一讲，哎呀，他念佛就一定要修很多很多的福德，修很多很多的定力啊。凡夫之间，我们听得很多了，说往生，哦，你没有禅定功夫，哪能往生呢？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哎，一听，哎，是有道理啊，这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我就这么。啊，念念佛就能往生呢？是啊，没有这么便宜事，赶紧去修禅定吧，赶紧去修福德吧，赶紧去做什么吧，这些都是凡夫之见，完全不了解阿弥陀佛那样的大慈悲心、大平等心、大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所在啊。所以我们要取法有地，就一定要把这些佛言主语重要的著述要读熟啊，这样对净土不可思议的这种圆证之法就没有任何的怀疑。我们内心有很多的怀疑呀，啊，贪嗔痴慢疑是我们根本烦恼之一啊，再加上我们业障深重，这种人我是非分别心越来越强，所以这种怀疑的地方就更多。古往今来的祖师大德都是破疑生信了啊！你看为什么智者大师做净土十一论，在隋代的时候就有很多对净土法门怀疑很多点，所以智者大师选择有十个啊，具有典型普遍意义的十个疑问来加以解答。那么随着众生的根基越来越漏跌，时代越来越往后，那以后众生对这个净土法门的怀疑，那不是十疑了，而是百疑千疑万疑了，他就有很多怀疑啊。我们每月的初一十五会进行网上答疑啊，我们从那些所提的问题上 就能看到众生的疑点是越来越多啊，甚至怀疑的是啊很不应该怀疑的都去怀疑啊。所以我们要通过读这些重要的著述啊，以这种金刚般若的智慧啊，来冲破我们的怀疑之网啊。这说下面是法远朱林。法远朱林是唐代的道士法师啊，应该叫道士律师了，所著的一部书。这个是道宣律师的师兄弟啊，是学戒律的，然而他却又通达啊大藏经。他约藏之后就对这些大藏经里面的这种啊文句呀意思就分门别地别类呀啊把它啊这个收集在一起。比如说这种啊天堂的二十八重天，娑婆世界的怎么啊四大部洲是什么情况，它的因果是怎么来的啊，这种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的次第过程啊，它每一类就把大小乘经典相关的都把它收集在一起啊，而且注明是哪部经怎样说，哪部经怎样说啊，六度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的啊，阿弥陀佛部为什么啊念佛法门的缘起啊，以至于那些造恶啊这种情况，哎，他把它这个分量很大，100卷啊，这本书很有啊工具参考价值啊。我们在这个平时讲经说法，有时候查阅这些书，这本书还很管用，哎，相关的东西到这一查，基本上都在那里面啊。所以这本书是很详细的谈啊善恶因果问题啊，佛教的重要的理念大小乘的精神都在里面具足，有公案事例，也有啊甚深的义理啊都在里面。所以读这本书能够对近代以来啊这种博无因果肆无忌惮的啊有一个很好的对峙。印祖出生的时代是我们中华民族十分啊灾难十分深重的时代啊，从西方列强对我们中国的这种侵略，以及我们中国一批啊这种文啊这个啊社会改良家怎么啊面对亡国的危险，寻求一条强国之路，这样就在近代以来有一个趋势，就是全盘否定我们的本土文化，接纳西方的文化啊。那么对我们本土文化，儒道儒佛两家在近代真的是风雨飘摇。儒家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后，基本上作为一个阶层已经不存在了。佛教也几次面临着要把庙产夺去改为学校的啊，基本上也就是要使佛教处在灭绝状态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在思想观念当中啊，是接受西方的功利主义那一套啊，这个在那个时代很奇怪的是，在社会有点知名度的这些学者文人都是反对传统文化的，无一例外啊。所以对这种自古以来这种啊深厚的因果轮回的这些文化有种极大的冲击啊，演变而来就是废伦废孝啊， 提倡新文化、新生活方式。在印族眼里，我们看文超他谈的这些，甚至非常悲悯、非常痛心这种肆无忌惮的局面啊，这是膏肓顾忌呀、啊！啊，膏肓是一种病到什么程度，任何药物进不去啊。那个病呢、啊，病毒膏和肓就是我们心脏隔膜的地方，它的病啊，以一种啊人格化的数值的形式讨论，它藏到那去。你再高明的神医下药，药都进不去，那就必死无疑。那么印祖一生他为什么强调因果和净土？他总结那个时代众生的根基啊，那个时代出现的问题。曾经有这么一个判言啊，现代人的对治药为因果第一啊，现代人修行的方法为净土为第一啊。这个判言是非常具有真知灼见的，而且在现在同样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现在大陆的中国人对因果的问题、轮回的问题啊，接纳的人太少，长期以来认为这个是封建迷信。奉行断灭戒，人死得灭，这样的一个观念叫排因博果呀，它就必然会导致肆无忌惮的局面，没有畏惧感，没有对自己行为的道德上的内在自觉的约束，所以人心险恶，道德的沦丧啊，社会良知良能的麻木，这个是一个民族的膏肓顾忌呀、啊。如果不用卢佛的这种深信因果啊，唤醒良知来对治这个时代的众生的心理问题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要强盛，所谓大国的崛起都是很不可能的啊。一个大国不仅是地面上的大，人口的多，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优越。文化的优越一定是古圣先贤的那种文化，所谓先王之道，才能让人心悦诚服，才能导致世界的和平，所谓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啊，政府提这个口号非常之好啊。那么我们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文化一定要从因果的法则方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它应有的贡献啊。那么啊，凡是对佛法有信心的读书人都应该去读这部《法远诸林》啊，这部书。读这本书不但有益于身心性命啊，就是通过读《法远诸林》，他就能够修心养性， 因为他会施地狱苦嘛，那里面也把什么地狱受什么苦，什么地狱受什么苦都展示出来，然后也把这个啊十法界这个四圣法界美好的快乐的地方也展示出来，所以就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呢、啊，他就能够修心养性呢、啊，他就能够依教奉行呢、啊，啊，他从戒定慧三无漏学下手啊，就能够有益于他的身心性命。啊，乃至于对世间的这种格物致知都有它的作用啊。我们在大学里面儒家的心性之学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大人的学问有三个目标，第一是明明德啊，第一个明是动词啊，显明自己我们啊本具的光明的德性，这个德性是啊圣人之性，是一切人都具有的，比喻丈夫我亦尔呀啊，尧舜禹同样有这个明德，我也一样有这个明德啊。宋明理学家也说满街都是圣人，这就是本具的良知良能，要不但是故必在那种物欲里面要把它显明出来啊。在明明德，在亲民，我们把自己本有的光明德性显发之后，我们这就是自利了，马上觉得要利他啊，使一切还在蒙昧状态的民众啊百姓也能够把他的明德显发出来啊。当我显发了明德，我马上就会升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同体感，所以对他的帮助啊就是对自己的帮助啊，在亲民啊，然后使自己和他人都安住在至善的状态，这个至善就是前面讲的明德，安住在这种光明德性的状态当中啊。光明德性就是成明，这种成明就体现着天之道，以人道求天道啊。那么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啊这种止于至善呢？那提出八条修行的要目啊。首先就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格物致知啊，正心诚意，这就是内圣的功夫啊，内圣。那么后面四个条目是外望啊，成己成物。那如何格物呢啊？这里面啊，这个格物不是说格尽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不是宋明理学家这么理解的，格是啊，格自己啊，物欲啊，这个物怎么来的呢？也是我们一念无明的显现出来的啊。我们的身体就是物，我们的感知的山河大地医报都是物，有这个显现的物，它就有种欲啊，物欲，希望占有它的这样的情况，我和我属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物欲就会障蔽我们本有的妙明真性，障蔽我们本有的智慧，所以要把它隔除降服住啊。这就是要做格物的功夫啊。格物啊就是克己复礼呀啊。然后本有的智慧自然现前，就是自知啊。有本有的智慧现前，他的心就会正大，他的意念就会真诚啊，这一环扣一环，然后他才能够用孝悌礼义廉耻这些来修身，修身具有德性，就能感发家里人，感动 感化家里人，进一步感化他这个地区的人啊，再扩而广之，感化全天下的人，平天下啊。所以我们依照佛法去修行，去格物致知，那么文章学问都是我们在修道修行过程当中它自然就会出现的一种啊，一种学问德能啊。文章学问不是我们的根本啊，你写文章好一定要助人好啊，助人助好了，智慧显发了，你的文章就会写好，文以载道啊，有道德的人他文章就会写得好啊，但文章写得好的人不一定有道德啊，这就是啊由道体显发的妙用啊，文章学问啊，这些都使我们啊有所利益啊，读这本书啊。我不知道大家读过这本书没有，估计很多人不一定读过，也是厚厚的一大本啊，100卷，很多人一看也害怕了。你要去读啊，学佛要求智慧啊，啊，身如金藏，智慧如海啊，啊，我们得到这些佛经呢、啊，要生稀有难招之想啊，啊，佛说。经典当中的一字一句都是佛用鲜血用生命来换来的呀。我们从啊近代以来啊，啊东晋啊，这个啊魏晋南北朝以来，多少取经的人是付出了多少生命取过来的啊，所以取过来的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它呀。这经典是佛的法身舍利呀、啊，啊，是出生一切诸佛之母啊，啊，那么佛成佛之后还要恭敬、赞叹法呀，以法为师啊，啊，所以我们学佛不是一天到晚的，就是啊懵懂的，就是求点福报，要求智慧呀、啊。啊，佛的意思就是智的意思，就是觉的意思啊。啊，如果我们学了若干年还没有智慧，还没有开发智慧，我们的文章学问都不行，我们要升起惭愧心了。这说明我们学佛没有效果。啊，所以对这些有益于身心性命啊格物致知的这些重要的书籍。我们要去啊研读它啊，还有下面的安世全书啊，也是跟法远朱林同一气类同一类的，能够有益于身心性命格物致知的。安世全书这本书也是印祖首先倡导的啊，他早年给高浩年居士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啊居论呢，就是啊大谈因果和净土。因果方面特别提出两本书，一本是《了凡四训》，一本是《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被印祖称为是啊这个导善的第一书啊，啊里面由四篇组成啊，这个安世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周安世，又叫周梦岩啊，他是精通儒道十三家的学问，同时又是虔诚的念佛行人啊，他来著述的啊。第一篇是文昌帝君阴字文广录啊，文昌帝君阴字文是一部道家的书啊，落到道藏里面。 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呢，就对这个进行一个很详细的著述，就整合的儒家和特别是佛教的理念来注解这部书啊，尤其对那种轮回和因果的加以十分的用心啊，里面选的个案以及所阐释的微言大义非常精辟啊。这本书啊，这篇文昌帝君引子文也有相当的深度了啊。我们在冬年冬季佛期每天半个小时我们进行讲述啊，没有讲完啊，但本人通过讲这篇也感觉到这些书还真的要讲一讲啊，要么它的古文可能都很难过去啊，义理可能更觉得困难啊。这一般劝善的书我们不要把它看浅了，要把它真正掌握住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是啊这本，再就是针对众生杀生的问题啊，有万善先知，针对众生邪淫的这种烦恼有欲海回狂啊，最后导归到净土西方直指啊，由这四篇组成啊。那么刚才讲过连安世全书也有一个通俗化的问题啊，否则他一看文昌帝君因子文他都不一定能读得下去啊。所以我们现代众生也确实是挺可怜的，从小啊，现在的教育又废除了文言文嘛啊，在课本当中只是象征性的学点文言文啊，对传统文化的理念儒家的文化都很隔膜，所以读起这些古书啊他就觉得很难啊。现在很多大学生也都有一种本能反应，一看这本书是竖排繁体字他就心里就是哎，这个书我是看不懂的，他马上就做出这个反应啊。现在搞得我们做一个普及性的工作，就做横排简体版来提供大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看惯了这个竖排繁体字啊，看这个很舒服，一旦猛地看那些横排简体字还很别扭，而且会影响理解，还真的有这个微妙关系。这个横排啊，我们说讲理是理是直的啊，是竖的，所以这个看竖的呢啊，都有人很形象说看古人的书是点头的啊，看什么看现代人书是摇头的，这一摇头正好跟他的怀疑就对上了，所以他很难进到心里去啊。所以很多文化人，哪怕他念了大学生研究生，一看这些乃至就看印光法师文钞他都觉得很难看懂，如看天书。现在大学生研究生看印祖文钞他都没有办法看，你看看现在人业障太重了啊。每当我本人看到那个龙藏，看龙藏那么大的字，像铜钱大的字，看得非常舒服，而猛地一看看现在的那个书那么小的字，哎呀就觉得太费眼睛太累了，哎，猛然觉得现代读书人福报都跟古人的读书人相差得太远了，都没什么福报呢啊。那个小五号的字啊那怎么读啊啊。所以本人都一看那些啊都有点害怕啊。这个冬季的时候我就正好查一点史记的这个一个资料，它都是现代出的书，我那没有现装版的书，现在那字很小，搞得我从看大字看惯了，看那小字一看就非常用力的去看吧，眼睛都充血了啊，充了一个礼拜血，搞得都不好见人见哎。